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大家好。当我们提到金钱，你会想到那些人，他们又会做那些事情呢？你会想到在教会主日崇拜里，穿着比较正式的套装的侍奉人员，又或者是在讲台上穿着巫师服的牧者，穿着白袍的诗班员吗？你或者去想，你心中的金钱的人又会做什么事呢？他们是不是天天留在教会里熟读圣经，随时出口成经文的基督徒，做事规行矩步，生活检点？又或者是你会想起那些隐居在深山远离人烟的修士，就好像是中世纪的沙漠教父，他们为了避免城市的嘈杂，于是甘愿待在人迹稀小的沙漠，天天长时间的灵修祷告，不吃人间烟火。无论你想到是哪一种，这都不是雅各书中所指的金钱。雅各书是一本充满生活智慧，讲究信徒怎样带着神的敬畏与信靠，在世俗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雅各书教导我们在信仰上的虔诚，乃是一种活在世俗里的虔诚，但又同时是一份活出对上帝纯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所以今天让我们透过雅各书一章26、27两节经文，让我们了解在上帝眼中世俗的金钱应有什么的表现，他们有什么的数字了。让我们从两方面去了解，一方面是从对内，就是他怎么样对待自己，另一方面是对外，就是这个金钱的人怎么样对待社会上的其他人。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26节看到，世俗中的金钱人首先愿意对付自己，就是愿意勒住自己的舌头。一章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在这里描述的一群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很虔诚的。吕真宗一本将金钱翻译为热心宗教，就是说这一群人热衷于宗教里不同的仪文或者是活动，可能甚至他们的活动的投入的热情已经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宗教的要求。想象他们在今天，可能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每天灵修读经，很积极地参与教会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参与不同岗位的侍奉，他们甚至可能在网上收听不同的牧者讲道，学习很多圣经课程等等。但是对于金钱，对于宗教热心，雅各却有另外的准则。我们在26节看到他指出，这一群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前进的人，他们无论表面功夫做得再多， 要是他们不管束自己的舌头，其实都是自己欺骗自己。他所谓的金钱都是虚的，毫无价值，无用，无效，没有意思，没有功劳。雅各用一个否定的方式来讲解一个金钱的人应有的表现，因为在雅各看来，真正宗教热心的人首先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行为，或者是他参与了多少的宗教活动，多少头脑上的圣经的知识，多少个神学文凭学位等等。雅各最关注的一个真正对上帝敬虔的人，就是他怎样去管理自己的言行。他们就是因为敬畏神，愿意顺服神，所以敬虔的人自己首先愿意对付自己，管得住自己的嘴，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讨神喜悦的言行。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在正面的来说，一个有用的、有价值的、真实的敬虔人，他们必然是一个谨慎自己说话的人。经文里面说勒住自己的舌头有多难呢？我们要是试过的话，应该都知道的确是很难的。有一些中文圣经的翻译译作约书，但是我觉得和合本形容勒住自己的舌头描述的十分妙。勒住一个画面好像是一个人骑马的时候勒住马匹的缰绳。人会在什么时候突然要勒住，用缰绳勒住那马呢？大概就是在千钧一发，前面有危险，一定跨尽洪荒之力来刹停，才用到缰绳。所以雅各在后来第三章更详细解释，其实祭服舌头是一个多么困难，但同时又是多么重要的课题。在雅各书三章二节里面提到，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雅各甚至直接断定，完全人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有效的管好勒住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话语，以致在言语上那个人没有过错的话，他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完美的人了。所以说愿意努力控制自己的言行，这不关乎是性格的问题，不是教你有健谈的人变得沉默寡言，也不是性格的改变，而是品格的改进，让自己多一步去懂得为对方考虑设想，多思考说什么的话教人得到建立造就，说怎么样说的话教听的人不感受到被冒犯被羞辱。就好比如一章二十六节的上文，雅各教导人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智慧，也是品格的操练，更加是灵性的操练。你或者说，哎，你倒说的容易啊，可是实质行出来真的是好难啊。当我看到几个好朋友走在一起，就会忍不住说敌人的不是啊。又或者是当我遇到看不过眼的人或者事的时候，心里有闷气，忍下来很难受啊，反而一下子说出来松了一口气，那多痛快啊。所以我们直接要问，到底雅各为什么要劝人勒住舌头呢？ 然后金钱的人是不是一直要沉默，什么话也不说，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继续参考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帮助我们了解雅各他对我们关于制服舌头的教导和讨论。在雅各书三章二节以后，雅各在后面继续补充，制服舌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特别在三章第九到十一节，他向我们补充为何信徒要制服舌头。第九节，三章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做的。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第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树吗？咸水里的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因为同一张嘴，一边用来诅咒别人，但是另一边用来敬拜上帝，这个情况是不合理的。所以雅各接着用几个比喻，强调的就是同一个人，他一边的生命用来敬拜荣耀上帝，但是他另一面说到很多苦毒埋怨难听的说话。我们成年人都知道哪一面才是那个人真实的一面。所以说，一个被上帝洁净的信徒不应该是这样没有谨慎自己口里所说的，也反映了他内心生命也不过是道貌岸然。所以雅各才说这样的人是自以为虔诚，都是装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虔诚。所以真正的虔诚人在雅各看来是一位甘愿约束自己的心，甘于顺服圣灵的提醒，也不一定是死人，关键是好好管理。他应该顺服圣灵的带领，什么时候说话，什么场合说话，向什么人说话，说什么的话。就好像雅各书三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先行来。雅各认为真正敬虔的人，他们应该有着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这样的智慧给他们有一定的见识，就是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显出他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和温柔出来。所以雅各提醒真正敬虔的人不会是口模皆难，也不是处处忍耐，反而真正敬虔的人应该时时懂得依靠神，顺从圣灵的引导，以及圣灵赐人的智慧，好让他真正在说话里没有过错。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自己虔诚吗？你渴望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吗？在世俗中的敬虔，首先就是要对付自己，顺服圣灵所赐的智慧 与温柔，管束自己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不单是礼拜天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崇拜的时候，同时在我们平日生活里跟我们世俗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同样都要活出一个被圣灵管制的敬虔人。以上就是第一点，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提醒我们，在世俗中真正的敬虔，就是要对付自己，管好自己的舌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章二十七节，雅各教导我们，在上帝眼中的敬虔的人，不是离开人群，反而是拥抱社会上最需要扶助的弱势社群，同时保守自己与俗世的价值分别出来，使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第一章二十七节，就是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发现第二十六节，雅各先说那些自以为虔诚的人，对比二十七节，有另外一些人在父神看来的虔诚。雅各将两群人并排放在一起，让我们做一个比较。前面是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后一群人他们却是按照父神的眼光。前面那群人是用否定的说法来解说世俗的敬虔，后面那群人雅各打算用正面的方式去解释世俗敬虔的内容，就是以上帝的视角，上帝想要的不是那些虚的毫无价值的虔诚，而是上帝期待人实实在在的虔诚，就是在他人向上帝那份纯洁，没有掺杂其他东西，没有玷污的虔诚。那么到底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份纯洁而没有玷污的虔诚呢？二十七节下半节，雅各继续解释说，这一份实实在在的真的虔诚有两个方面可以显现出来。第一方面就是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社群的拥抱，那些真正的敬虔人，他们主动愿意去照顾那些患难中的寡妇。另一方面，他们真正的敬虔的人，他们会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两个敬虔生命的显现，同样假定了信徒在世俗社会里的生活见证。可是这两方面的显现看起来好像似乎有点矛盾，怎么好像一方面要求人投入社会关怀，但另外一方面却听起来却要拒人于千里以外呢？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两个世俗的敬虔背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雅各吩咐我们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孤儿寡妇，他们就是在社会上最无权无势、不受看重的一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由于你可以想象是那一群符合资格去领社保的低收入的家庭，可是当时在新约社会里还没有发展出我们今天的社保制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些孤儿寡妇比我们今天可能更难生存，所以经文里面特别形容他们是在患难中的，更加凸显他们生活需要的迫切， 雅各对于金钱人的指标，就是希望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会主动愿意去看顾社会上这一群孤儿寡妇，这一群弱势的社群。面对社会上孤立无援的弱势社群，人在毫无回报的情况底下付出关爱，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个人是根据对上帝的虔诚。实际上，照顾社群里的孤儿寡妇是来自这位上帝的慈悲怜悯。只是上帝本身也是一位特别顾念孤儿寡妇的上帝。在旧约摩西律法开始，耶和华就吩咐田地的主人不要割荆田角，要预留田角给寄居者和穷人分享农作物的收成。在利未记十九章九节到十节那里说到，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可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至于福音书，我们看到也曾记载耶稣教导家主请客的原则，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住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第十三节，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直到在新约教会，信徒们都一致将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视为教会理所当然的责任。譬如说，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初期教会设立执事这个岗位的原因，就是为了回应忽略照顾他们中间的寡妇，所以教会特别选立使徒以外的次位执事，好让他们中间说希腊语的寡妇得到更好的照顾与供应。又例如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三到十六节，保罗详细教导他的徒弟提摩太，将在教会里面不同状况的寡妇分类。譬如说，有一些寡妇有儿女的，有一些年轻可以再改嫁，有一些有近亲可以投靠，好让教会有更多的资源集中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说，我们可见照顾孤儿寡妇从来都是新约初期教会应有的责任。至于世俗的金钱，另外一个方面的展现就是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呢？这里的世俗或者是世界并不是一个终生的名词，因此这不是说金钱人一定要到深山居住隐居避世，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世界是指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的那个世界上的东西。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意思就是要将自己跟世界的价值观保持距离。宋朝的周敦儿的《爱莲说》原文提到，晋陶渊明喜爱菊花，唐朝以来世人甚爱牡丹，唯独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作青莲而不妖。意思是说，莲花从污泥里生长出来，却不沾染污俗，在清水里洗涤过，但不显得妖艳。莲花一直深受文人雅士所钟爱，因为它清丽淡雅，感觉飘逸高远，有谦谦君子、正直不阿的形象。莲花的情操高尚，也鼓励我们基督徒在熟悉中要做一个对主亲身虔诚的基督徒，见证福音的正善美。上帝并没有叫我们离开世俗，没有叫我们避世。一方面，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仍然要在世俗里打滚，一方面我们知道要明白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好好意识，知道自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要跟世界上运行的那一套价值观保持距离。我们在世界，但我们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人人都做世俗价值的事，不等于是对的事。我们作为信徒，其实每一个世代的信徒面对世俗的红楼都有不同的条件，每一个时代的信徒持守信仰也不容易。当时在新约时代雅各的时代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然而在神看来，那些纯洁清洁的见情人，就是在最坏的时代，他们依然能够坚持做最好的人，就是不同流合污，坚持持守上帝的信义。最后，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雅各书一章26-27节提醒我们，我们要努力追求在世俗中做过实实在在的敬虔人。一方面，我们需要愿意对付自己，尤其是勒住自己的舌头，努力在言语上追求没有过失。另外一方面，愿意我们都一同立志，在世而不俗世，拥抱弱小，同是面向世界，不同流合污，更愿跟世俗的价值观保持距离。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阿门。